宝剑山也，这一支也是比喻的智慧。宝是有用途的，不但有用途，而且有大用途的，我们才称之为宝啊。念是智慧，山是比较大，比较坚固的意思。云在此地这个字呢，那就是太妙了。虽然宝砚云啊，这个宝砚山呢，是我们受用的境界，是受用的境界。这种境界执着不得。为什么呢？它像云一样，云有没有呢？非有非无啊！我们在下面看到云层啊，一片一片云有啊，可是我们坐了飞机飞上去的时候没有了，你找不到啊。所以云这个在佛经里面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非有非无，讲一切有受用而不能够执着。这个就自在了，不执着说没有烦恼，有受用说非常欢喜，这真正是离苦得乐吧。那么我学佛之后，尤其是出家之后，我常常特别勉励出家的同学，我们对于这个道场啊，我们要实用权享受，不要所有权。所有权苦啊！啊，这个道场是我所有的，啊，今天这漏了，我再找一个人来修补，啊，明天又有什么税捐了，嗨，真是头都大。我使用权没有所有权，这样漏了，哪个人有的他就不去，与我不相干了，我好像住旅馆一样，这样不舒服，我再马上换个地方，多自在啊！所以要晓得，如果你把所有权舍掉了，放下了，尽虚空变法界都是你的受用权。啊，你要这个地方要所有权，自找麻烦，那是圈套啊，都套上了。这个东西万万要不得。啊，注意一下那个家。家就是一个所有权，啊，跟古时候那个枷锁之家没有两样啊，啊，那是刑具啊，有罪的人啊，拜上去啊，一有了家了，注明他有罪业深重啊，现在家套上了，国报呢，六道轮回。苦海无边呢，他出不去啊！啊，所以要写掉，啊，要把它写掉，啊，写掉的有受用，不要据为己有，你这个心不自在呀！啊，出家嘛，是要摆脱嘛。出了家了，搞一个道场了，还要搞一个所有权。那么出了那个家了，又换了一个大家。那小的家最轻的，那大的家最重啊，那套上个大家，这实在是颠倒啊！ 自古以来我们里面有道场。道场是属于谁的呢？在过去在中国属于国家的啊，你看大陆上多少寺院，你看那个匾额上赤剑，那是国家建的，皇帝下圣旨，地方主管官员见证，那个寺院是属于国家的，叫十方道场啊。还有一类呢，是叫私人建县的啊，像我们这部经佛在奇树借孤独演讲的，所有权呢属于乞头太子、借孤独长者，他们两个人的所有权。释迦牟尼佛给的弟子们的有使用权，他天天住在那里，住在享受，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。啊，这个地方绝不是他所有的。我已经出了家了。如果乞头太子就到那，哎呀，我这个花园不错啊，房舍也很好啊，我送给释迦牟尼佛，办个所有权状给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又还俗了，又还俗了，他又有家了，这不就还俗了吗？所以要晓得啊。那么这是有一些长者居士们，他们建立这个道场也是属于十方的啊，由他们来获取。这种情形实际上呢，就给我们现在办学校一样啊，我们在里面办了个学校，学校是属于地方的啊。那么住持呢，就好比校长啊，这些出家人就好比老师，从外面请来的啊。你在这里教得好，我们继续请你多住几年啊，你教得不好，我们就把你换掉啊。你从前这个寺院住持一年一任，他的任期是一年啊，任期是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啊，所以腊月三十啊，这个晚上就要办交代了啊，重新选举啊，所有的知识全部要更新，要改选啊，所以佛法了三千年前可以说就实施民主会议的制度。所以道场称为十方道场啊，不是据为己有的啊。所以我们对于一切事出世间法都要有这个觉观啊，它的真相是非有非无，非无我们有舍有使用啊，得以享受，非有不能分别执着啊，分别执着是错啊，因为无有一法不是，当体皆空，当相皆空，了不可得了啊，你怎么能执着它是有的呢？那么这种啊，这个现象受用也是尽虚空变化界啊，所以诸位啊，觉悟之后啊，不要恐惧啊。凡夫最大的这个毛病就是不相信自己，我通通都学掉了，我明天生活怎么办？谁来供养我？不信吧。这个佛法头一个就是讲信的，信结行证，第一个就不相信。我进了这个寺庙，如果所有钱不是自己是别人的，将来人家把我赶出去，我到哪去住啊？出家人也不相信。这个事情难吗？头一个就做不到，信就没有，怎么能理解？不理解怎么能修行？ 这是今天佛门里面四众同修的通病。啊，修了几十年了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还是苦不堪言。为什么呢？没入门。啊，第一道门的人没进去，信没进去，不信吧。所以我常常对这个初学的同学讲啊，念了凡四训，念离心经，最低限度呢，我们相信因果，真正相信因果不怕，一因一果莫非天定。我那个时候对张家大师信的，朱金斗老居士送我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看了之后，深深的体悟，我信得过。所以我不是光什么都没有了，人家很多同事啊、好朋友关心我，你这样搞吧，你会饿死啊，你会走投无路啊。哎呀，我说阿弥陀佛，我要是饿死了，命里头啊该饿死呀，把台湾银行给我还是饿死。命里头要不该饿死，我身上一文没有，到明天吃饭的时候就有人送饭来供养我吧，我有这个信心啊。他们听了我摇头，没办法，好像我这个人呢，学佛迷得太深了，迷到啊无可救药了。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用这种眼光看我，现在碰到我的时候呢，哎呀，你的路走对了。我说我早就走对了，不是今天就走对了吗？要相信的，啊，了凡四训告诉你，人有命运，一因一果莫非天定。你命里面有的，你把它丢光了，这丢掉了，这边就来了。命里的有吗？命里头没有的，想求也求不到啊。为什么？不肯放下的，所以要晓得布施啊，就是把你的财富啊存在自信的银行，比什么都靠得住。谁懂这个道理？那不是说布施就是木有了，不是啊，愈布施愈多。啊，你把这个钱散掉给大家去享受啊，就是存在你自信的银行，自信福德的银行，绝不会丧失。啊，比存在政府银行那可靠的多了。啊，世间人愚痴，他不晓得这个道理，他不肯干了。我们读历史，当年越王勾践的大夫啊，范蠡文种啊，范蠡在我们中国大陆，人家供财神呢，就是供给他，他帮助勾践。把国家恢复之后，真正复兴了。他知道勾践的性格只可以共患难，不能共富贵，所以这个国家一恢复啊，自己偷偷的就跑掉了，啊，改姓名，陶朱公啊，去做生意。这个人真正了。做的生意没有几年发大财了，发财的散财，到处布施，布施的干干净净，从头再做起，三聚三散。他命里头有那么多财富吗？这你布施的了了，没有几年呢，又有那么多，比前一次还要多。 这个人在佛法里头看的，也许是菩萨再来的呀，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就要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对于地位，他能放得下；啊，对于财富，他也能放得下。他放下的决定不缺少，他享受的盛名一直到今天，只要提起来哪一个人不尊重不怀念他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效法的，应当要觉悟。佛在经论里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一生的财富是前生呢修财布施的因，今生得到的果报啊。我们聪明智慧是前生修法布施啊，这一生所得的果报。我们今生的健康长寿啊，是前生修无为布施的果报。没有一样是没有前因的，有因有果啊。不修因，怎么会结果呢？所以明白了以后啊，应当拼命去修因，不要去理会果报，只去修因就好了，果报一定出现。国报现前的时候，几乎你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但是国报现前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绝不贪图享受，还是要把它删掉，你的国报才无有穷尽啊，才能像诸佛菩萨一样尽虚空遍法界啊，这个时候才生大慧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，又善男子，我观如来一一毛孔，念念中除一切佛刹，极微尘俗，相光明云，充满十方一切佛刹，一见是已生大欢喜。那么这个地方要跟诸位介绍的呢，就是相光，其余的与前面意思都是相同的。相光啊，特别是用在念佛法门上，这个意思是除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所以念佛称之为入相光时。这个相在佛门里面头一桩啊，它表现性相，正如同忉利天的乐人啊，就是演奏音乐的前踏鼓，这个忉利天主啊，需要这些人来奏乐了，要把他们召集来了，燃香，香一燃了，他们就来了，他们闻到香就来了，香有表性的意思，就称之为性相。 还有个更深的意义呢，代表的无分法身啊，这个是在佛门里特殊的意义，它代表这个。所以我们燃香闻到香，想到我们自己要修无分法身，法身是一，哪有五呢？从五个角度上来观察，换句话说，法身具足五类的功德，一体五种不同的功德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境，解脱之境是慧。那么发生的显现，这五种功德具足先前，发生显显露了。我们现前的发生，发生时每个人都有啊。我们发生呢，是非无明。尘沙见思烦恼就盖覆住了，所以法身呢虽有透不出来，显示不出来，得不到受用啊。佛教给我们修这五种功德，可以恢复法身。这个里面第一是戒学、定学、慧学，我们讲的三学啊。解脱与解脱之间呢，那就是菩萨的三慧，闻慧、思慧、就慧。说法名称不一样，意义跟境界完全相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戒定都是属于手段，必须要懂得它精神之所在。戒律的精神经上说得很明白，断恶修善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善恶的标准就叫人我，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，凡是为自己的都是我，念念都想自己，先想自己再想别人，恶多善少，先想别人后想自己，善多恶少，只想别人不想自己，这是真相啊！只想到自己不想别人，那是纯恶。这是简单说出善恶的标准。小乘的戒律是自律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个人私生活的行为，私生活当中如何断恶修善。大乘菩萨戒律也是讲个人，个人呢跟团体跟大众在一块，应当如何断恶修善。记住，戒律决定是戒自己的，与别人不相干，千万不要搞错了。一看，哎呀，某人破戒了， 鉴于他不相干，他什么时候破戒了？见到他破戒了，不是他破戒，是自己破戒的。你们细细想想这个道理，自己破戒啊，为什么自己破戒呢？哎，人家在那现一个相，你为什么着相？你为什么起分别了？为什么起执着了？自家错了吧。外面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！这叫持戒啊。啊，他现个善相，哎呀，你心我就动了，也是错误。他现一个恶相，你也起心动念，也你还是错了。无论什么境界现前，心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智慧。啊，不分别、不执着、不生妄想，这是禅定，这是戒心清净啊。所以要懂这个道理。啊，小乘的戒是初学的，啊，初学戒还是教小学生。论事不论心，他没这么高的境界。大乘戒呢，论心不论事，他的境界高。啊，因为大乘戒他的目的不但是要得定，而且要开智慧。啊，不但要开智慧，而且要证得解脱与解脱之间。所以大乘戒活活泼泼啊，啊，大乘戒的心地戒法了。那么这个称之为相光，啊，无分法身相啊，显露自己真如本性。清净光明，啊，也是充满十方一切佛刹，啊，这是见到了真欢喜心啊！诸位要特别留意，句句都是说到自己的真心，啊，说到我们真心，啊，真心是体，说到我们所现的相，说到一切受用。自己这个身是相，设法界一真庄严也是个相，这个相都是自心本性啊。前面一再跟诸位提示，心性，设法界一真庄严那个相，心性识变，啊，你记住这个原则，啊，而且什么呢？在生活当中去体验、去观察，哎，这是心变的。识变的啊，心现的识变的，你会转境界呀，啊！你功夫用到一段时期之后，不知不觉的就会学识用根，就会看破，就会放下，就得自在了。啊，一定要用，要常常用，啊，无时无刻呀。不用这个方法来关照，这样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头，六根接触一切六尘，六尘境界决定不迷啊！念念觉，念念真，念念清净。这个受用不可思议的，这就是菩萨所讲的入相光识。再看底下第六门，善男子，我观如来一叶向海，于念念中出生一切佛刹，即为尘俗住相庄严， 如来神女，遍往十方一切世界，即见是以真大欢喜。那么这些呢，当然在从四相上来说呢，都是化身大士的境界。我们今天的修学所能体会到一些是相似的，是方符的。可是这一点相似方符就已经很有受用了，就很有受用。希望从相似啊，再进一步能够证到分证。天台大师的六即佛观行相似分证，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观行，只要诸位肯用功，观行位的菩萨，拿这个应用在念佛上呢，这个观行位菩萨他的成就功夫成天，待业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相四位呢，是得四业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。分正位的呢，那是得理业心不乱，生十报庄严土。那么在此地啊，特别跟诸位提示的，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经论呢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绝不为外境所动摇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从学佛以来，我亲近的善知识不多，我都很认真。他讲的一定要有经论的理论的依据，我才能相信。如果讲的是我怀疑的，我一定要问老师，你老人家说的这个意思，什么经典上有依据，你要告诉我。如果没有依据，我就不能接受。为什么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，依义不依语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，依智不依实。前面三条是从法相上说的，后面一条是我们本身接受的人讲的，我们要用理智不依感情，你才能学到真东西。哦，这个人是我老师，他跟我感情很厚，那错了，这个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印这个《弥陀经通赞书》，我特别强调这一点意思。如果要是依感情的话，窥基大师应当注解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弥陀经》才对呀。他为什么不采取玄奘大师的译本，还要用鸠摩罗什的本？可见的人家正知正见呐，依智不依实啊。这个是拿我们现在人讲不通的呀。我老师翻的这个本子翻的不坏呀，不比鸠摩罗什差了。罗什的本子已经是流通全天下了，我老师这个本子还没有人流通，那我应当做学生的，应当给他这个注解的时候又注得这么好，把他拿出来流通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嘛。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个样，点头，对呀，应该是这样的。这给我们多大的启示啊！
一知不一识啊。既然两个注解是同等的，还是用古人的，不用修。如果后一的比前面确实好，流通后面的，不流通前面的，两个相等就是尊重别人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这种深意。那么说到这个地方要跟诸位讲的是，就是最近呢这个一两年，因为我呢生活的圈子很小，我讲经呢就是这么两个地方，除这个两个地方之外啊，平常我是看看经念念佛，与外界都不接触，很少跟外面人接触，佛教会也好多好多年都没去过，过去我在那里办大专讲座，从大专讲座离开之后啊，我就几乎都没到佛教会去过，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很多很多事情啊发生的我都不知道。真是孤陋寡闻呐！心很清净，没有人来扰乱我。去年到美国，一到洛杉矶，周旋的居士打电话告诉我，请我。第二天请我吃饭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：净土里面呢？现在有人提出，到底是待业往生还是消业往生啊？把我们搞得一塌糊涂啊，无所适从啊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我当时就告诉他，我说这两个不冲突啊。他说怎么不冲突啊？待业就是消业，消业就是待业。带一点消一点吧，说带没错，说消也没错嘛，你怎么会迷惑了呢？如果要通通不带业成佛，为什么呢？等觉菩萨还带一份真相无明，他是不是带业？带业啊。要不要消业呢？要消业。你比如说凡圣同居图，我们讲观行位，那是在讲观行位，要伏烦恼啊，伏就是消嘛，消烦恼的性品，带烦恼的种子具体，不是消一分带一分吗？生凡圣同居图啊，那么生方便有余图呢，消见思烦恼，带尘沙无明。分十报庄严图呢，那就消尘沙尽思，带根本无明。这怎么不是带一分消一分呢？没事嘛，一个从这边说，一个从那边说，你装出去，你何必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呢？他一听说，哦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呵呵，有道理就好了，赶紧念佛好了。所以有些名相啊，我们也很冷静，一桩事情乍听两种说法就被他搞糊涂了，自己糊涂啊，说的人不糊涂啊，说的人清清楚楚啊，明明白白啊。这个就是一发不一生，佛在经上这么说的，我们必须要一同。那么这一句所讲的呢，是观如来意相。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所实现的，这叫烈焰身，这是大家晓得的。这个身相呢，是32相80种好。 我们这个世间人呢，算命看相的，哦，这个相是贵相，那个相是好相啊。释迦牟尼说，通通具足，样样都好，样样都贵，圆圆满满，一点欠缺都没有。实际上相哪有好丑啊，哪有贵贱呢？众生有这种执着，佛就随意来实现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皆是虚妄啊。恶相是虚妄，好相也是虚妄，虚妄对虚妄是平等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是等平等的吗？众生有这个执着呢，佛就乍现，就表演一下给你看，你不喜欢吗？佛度众生，第一个叫众生一接触啊就生欢喜心，那么总得要投众生的口味，一定要实现这些相。那么在报身佛呢，是佛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此地讲的这是报身佛啊，是我观如来夜夜像海啊，海是形容词，形容其相啊之多啊，多得无法计算啊，像这个海一样的广大。观佛的相好，诸位要晓得相好啊，它有意音啊，所以相随心转啊。我们一般人的相啊，所以这个父母生下来是有点像父母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来投胎的时候，投胎的时候他就取相。一般的时候呢，啊，他投胎的时候，他的念头上，哎，觉得他的父亲那个像，他很喜欢，他生出来他的面貌就像父亲。他觉得他母亲的像，他很喜欢，他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像母亲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相貌的时候，是投胎那一刹那所取的这个。这个模型变成自己的相，这个先天的啊，后天的呢可能转。你看看相那个常说吗？相随心转啊。所以40岁以后这个相貌呢是后天的，不是先天的啊，是你在这一生当中的就是啊，你的心慈悲善良，你的相貌就善良啊。所以你一看，哎，这个人是好人，是个善人啊。你的这个凶心凶啊，下则残忍，一看，哦，这人面貌很凶，是啊，就能看得出来啊。所以40岁以后啊，是属于后天的啊。这个相貌的时候啊，这一生要负责任啊。40岁以前的这个相貌的时候，那与父母有关系啊，与你这个刚刚投胎啊那个时候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相可以转，命也可以转啊。真正明白通达这个道理，看相算命不重要，如何转变自己的相，转变自己的命运，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呀！啊，一切都操纵在自己啊！佛法里常说啊，“佛事门中有求必应”，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一点都不假。求什么？可是要如理如法的求，你要懂得理论，懂得方法啊，才有求必应。不晓得道理，不懂方法， 就盲修瞎练，那个是不相应啊，不相应，一定要懂理论，懂方法啊。那么这一句里面讲这个夜夜向海里面，就是夜夜向里边与念念中出现的，也是无量无边的住相啊。向好里面海有向好，那实在是设置不尽了啊，庄严如来身边，如来说法身啊，庄严法身呐，遍往设方一切世界，啊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这个现象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样不含摄在其中啊。净虚空变化界是如来一个清净法身啊，见到法身呢就真的发生了啊。所以我在上一次跟诸位提起这四门